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讲的是我们在这个本地的一个云。那么这个云的核心呢，就是这个 MV 的技术。然后之后呢，我们要结合这个强大的Sensor 来配合我们这个底层的虚拟化，最终形成打造我们企业自己内部部署的一个私有云技术。后面呢，也会大家也会听到，就是下一位讲师讲的这个公有云和这个本地私有云的一个混合云，一个部署。OK，那我今天的演讲的主题呢，就是 Windows Server 加 Sensor 的一个创新，从云开始，然后促进呢这个去中心转型。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提到云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云的服务提供商，那么它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便捷基于一个外部的一个访问的一个云。使大家在这个 IT 的一个成本上呢，节省很大的一个资金。那么实际上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这个云部署到自己本地呢？使让自己的云用起来比较安心和舒心，包括一些企业的一些重要的数据，我们可以放到本地的这个云里面。那将一些比较性能要求比较高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公共云的上面。所以说，这个我们本地的私有云的两个核心产品呢，就是 Windows Server 加 Sensor，这也是我们微软 Cloud OS 的一个私有云的一个战略。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马国峰啊，这个下面那个邮箱呢是我的联系方式，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各种搜索引擎可以搜索我的名字哈，都能搜到。我呢也写了两本书，一本呢是关于我们微软这个 Windows Server 这个2012 HyperV 的一本书籍另一本呢是有关这个 VMware 的还有 Citrix 这本书籍。那么我今天在这次讲课呢，我带了两本书，一会儿之前呢我会在课上提出问题啊，两本书提出问题，大家能回答我问题以后呢，我这两本书免费送给大家哈。虽然没有这个后面抽奖这个奖品价值高哈，但是这个知识的价值非常高哈。希望大家能认真听一下啊，我就会提出一些问题哈。下面讲一下我们这个 Cloud OS 的一个愿景，它实际上呢就是促进我们这一个数据中心的转型。那么相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企业或者机房的一些 IT 数据中心呢，它可能目前还使用那种物理机，一台物理机装一台操作系统这种模式，也就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模式。那么我们使用这个 Cloud OS 这个解决方案呢，去帮它本地的将它数据中心进行一个转型。那么第二个呢是释放这个数据的洞察力。那随着数据企业的这个数据企业的数据呢，它会随着这个企业的发展的数据会不断的增大。然而呢，这些旧的数据却没有办法进行删除，那么新的数据在源源不断的增加，这样的话会给我们一些这个数据存储上面带来一定的压力，甚至一些企业存了几十年的数据，这些数据呢几十年它都不用，但是又不能扔掉，所以说它给我们这个，而且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传统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些十几年不用的数据一直存在服务器上面，不停的累积，不停累积，不停累积，不停的购买硬件，不停的购买硬件，使得这个数据会越来越增加。然后以人为本的 IT，那么我们目前作为一个管理者或者作为一个办公人员，最想得到的、最想上班就是上班最舒服的什么样的？在家上班是吧？移动办公是吧？我就不想到公司打卡，我就不想开会，都到一个会议室来开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机 Surface、Windows Phone、iPad 等一些设备呢，通过这种在线的形式呢，进行这个办公和移动会议。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注重驱动现代这个商业应用。那么我们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办公之间呢，我们需要一个文件的传输，需要一个流程管理的审批。那么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 SharePoint 和这个SharePoint Online 或者是Exchange Online 等一些在线的一些服务，我们可以实现这种这个现代商用的一个办公。那么说到这个现在的数据中心呢，我们可以从最早的一个大型机来说，那么大家也会知道，大型机在很早以前呢是非常大的，甚至这个房间可能装不了一台这个电脑哈，因为那时候确实是非常庞大的。 那么那时候的这个服务器，那时候这个大型机呢，它实际上也不是用于办公用途，而是用于科学计算。那么到了这个分布式服务器存储呢，可能大家这个就是见的就比较多了，因为是在我们之前的一些服务器呢，很多机房一个很多这个机柜，那么机柜里面放的都是我们这个服务器，就相当于传统的分布式服务器、存储服务器以及这个胖客户机的一个架构。那么它的这个重点呢是在这个系统调优方面，可能对于数据库方面的话，对这个系统的这个优化呢是比较敏感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数据中心呢是慢慢走向一个虚拟化，然后再逐渐走向云的一个数据中心。那么它提供的性能是更高的，而且更可靠，并且呢它可以是按照自身的需求而购买一些硬件，或者是无限扩展的自己的数据中心。其实在这个从这时代的发展呢，我们一看出啊，一项这个新的技术从真正的提出到这个技术的落地呢，它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一旦一个新的技术落地，它会在每18个月都有一个特别大的更新啊。所以说如果18月就面临更新，然后更新3代呢，就会有新的或者重大的技术来突破，这是不违反我们的一个摩尔定律。接下来呢，我们目前现在中心目前出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目前的这个服务器使用率都比较低，大家就不说服务器了，就说大家的普通的这种笔记本，所谓的超级本，还有一些工作站之类的系列，有没有人说玩游戏能把笔记本占到100%的 CPU 率使用率的？没有吧？基本上大概在可能大概在刚进游戏或者是刚启动系统或者是文件拷贝的情况下 ，CPU 能保持在利用率能达到60%左右，都已经算很高的。如果说实际上我们这种笔记本呢，在出厂的时候，它这个 CPU 都是几G赫兹的，那实际上我们根本用不到这么高。实际上所以说现在的一个超级本的一个诞生，超级本大家知道吧，就是所谓的低电压，包括这个最新的这个4.5瓦啊，5瓦的一个新的一个 CPU Cooler M 啊，就是前几天发布的那个苹果的
12寸
超薄的是吧？这个切菜再也不用磨刀了是吧？这个原来艾尔还得磨一磨是吧？现在那个新的笔记本，它就是因为它的功耗比较低，所以说它这个，所以它采用了一个无风扇的设计，因为它的散热比较低，那么我实际上呢，这个这么低的一个 CPU 是否能满足我们日常的办公啊？所以说这个还有待大家去验证啊。至少是运行平时的一些文件处理或者是平常的办公室没有问题啊，但是比较恐怖的是它就一个接口啊，所以说估计消费者可能不太会接受这方面啊。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合规及安全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每台物理机去装一台操作系统的时候，可能面临很多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一个合规性。那么可能在中国呢，可能说我们合规中国企业呢做的合规性不是很好，可能合规性这个达到的百分比不是很高，可能这个不合规的产品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这个可以避免一个合规性。那么安全性呢也是重要的一个考虑点。比如说我装了一台电脑，比如说我正在演讲这个主题，突然我的笔记本当 OK， 那我得需要重启恢复，如果是硬件出现问题，那我今天只能白讲了， PPT 也看不了了。所以说安全性的问题，这个是所有在物理硬件上存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呢是系统的复杂度。一个小型或者中小型的企业呢，它的企业呢会平均运维48个系统，那么这48个系统所以说48个系统，每个系统呢可能会相互交织、相互联系，也有可能是相互独立或者隔离。那么这给我们企业呢整体的架构呢带来非常的一个复杂性和包括一个难以这个进行规划。接下来呢是对我们实际上对我们这个企业人员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个开发人员，因为开发人员经常是需要一个测试的环境， 我们的 IT 没有办法及时给开发人员提供一个测试环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提高这个研发人员的研发的速度。然后还有一个业务，如果说IT 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的应用的话，我们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出差的人员，如果我们现在去访问公司，去调取一个公司的内部数据，结果在访问过程中发现服务器不可用，那么我们在客户现场化会造成非常尴尬的一个情绪。其实企业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一个 IT 预算。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一个企业的一个正常发展，它每年都是需要做一个规划，包括对 IT 方面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规划，不是说有些东西我想买就买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当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公司定制了一个比如说100万的一个采购计划，但是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我们公司的系统已经把 IT 资源用尽了，现在没有办法去增加更多的 IT 资源，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是公司的一个需求，也是一个转型的一个机遇啊。实际上我们每个那个客户呢，在这个业务上呢，都有这个与时俱进这个与日俱增，但是 IT 预算呢始终可能减少。有可能他会把 IT 这部分的资金去移到去聘请更高技术的一个专业人员，而降低这个硬件或者固定资产的一个采购。所以说这样的话会逼得这个我们这个自建的这个 IT 数据中心呢，这个效率会更高，甚至恨不得有一个像陈建老师这样的人去管理整个一个数据中心，所以整个数据中心就一个 IT 运维人员。第二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建的数据中心它是有一个24小时运维的，它并不说我晚上不用我就关机了，是吧？而且呢，它目前这些 IT 数据中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大家都去访问数据是一个高峰的时期，下班的时候大家为了保存和上传数据呢也是一个高峰的时期，那晚上呢就是没人用，但是服务器又不能停，甚至有些企业我了解到的是服务器一旦重启或者关机它就起不来了，服务员都不敢去动它啊，有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包括一些服务员包括一些这个运维人员呢，就是可能是我来这公司之前，我上一个那个运维人员呢，他部署了一套系统，但是我不知道他部署的什么，但是我也不敢去动他，这怎么办？那我就让他跑着，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慢慢越来越积累，所以说造成很多的这个 IT 的一个复杂性，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复杂性。而且呢，现在企业呢说上这个系统呢，不是说单一的系统。不说我上你微软的 Windows Server， 上你的这个 Hyper-V 就 OK 了。那么实际上很多企业呢有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平台，有可能我的一个财务系统我就是不能跑在 Windows 上面，我就是要跑在 Linux 上面。那么它对这个管理呢就有很高的一个要求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多复杂性呢，会导致这个多的应用平台，会导致这个数据的复杂，数据中心的复杂性。那么结合我们这个 System Center 加这个 Windows Server 呢，可以打造一个私有云的一个平台，帮助企业能整个管理整个数据中心的所有设备、软件及硬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采用私有云或者说云计算这种模式呢？实际上从这两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这个梯形的这个结构呢，实际上是公司的每年的一个预算，每年公司会根据这个预算的一个增长或者是一个减少，对公司每年年初的一个IT 规划。那么实际上这个虚线呢，是我们实际上公司的业务需求。可能比如说第一年我投资了100万的一个 IT 投入，那么第二年的话我会加入150万这个情况，但是在第二年的年末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业务一下做起来了，尤其是一些游戏公司，包括一些这个电商企业，他在年末促销或者是游戏过节游戏的时候，他的这个访问量和需求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双11、双12这种淘宝购物的时候，那么如果你部署你之前部署的一些东西呢，这种空白地方呢，是你一个浪费，就相当于咱们 CPU 只跑到60%，但是呢，到了双12这天呢，我需要你 CPU 跑到120%，那对于物理 CPU 来说它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的 IT 只有这么多的限制。我只有这么一个苹果，我没有办法让更多人来去咬一口，所以说它传统的架构呢就是这样的。 如果老板遇到了这种问题呢，他会继续的追加这个投资，但是到了第四年以后，我会发现，哎，我的这个产品遇到了瓶颈期，我的这个销售没有那么高了，这样的情况下呢，我的 IT 访问量它就会下去了，但是我的 IT 投入会增高，那么这一大空白地区呢，就是造成了一个实际上的浪费，就说很多硬件服务器在那跑着，甚至我不知道它跑什么，或者是开着就开着，我也关了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就造成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我们自己去打造自一个虚拟化的平台，包括一个加上生态一个良好的监控的话，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平滑的一个思维云的一个云计算。那么它会根据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个业务需求去自动的去顺合这个我们这个业务的一个发展需求。比如说我们在双十二的时候遇到这个大的促销，此时呢访问量突然变大，那么 OK 我们会将服务器虚拟化，然后将每一个进行一个均衡负载，然后我们将这些流量分压到各个虚拟机上面，或者是虚拟服务器，或者是直接是分担到物理服务器上来分担这个流量。当我们的业务出现下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不用的虚拟机进行关机，甚至可以将整个物理机进行关机，这样的情况下给企业带来非常便利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情况。OK，那么我们想要实现这个云计算啊，这个实现这个本地的私有云的云计算呢，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做啊？大家可能对虚拟化比较了解，但是如何去监管虚拟化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OK，那么我们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企业如果面对现在的这个转型，我们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跑这些业务，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转型呢？怎么去转型？是吧？加特技是吧？就是这么自信是吧？加特技，这特技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就是我们的那个转型呢，它必将是转向云的第一步呢，是我们必须要实现这个底层的一个虚拟化的技术。那么可能在大家听过这个虚拟化之后，不仅了解了我们微软的一个 Hyper-V 的技术，可能在目前市场上占有率比较大的一家公司是 VMware 一家公司，是吧？而且就在前天吧。VMware 这个在官方网站上提供了 vSphere 6.0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下载啊，我因为这个文件比较大，我还没下下来，实在太巨了啊，这虚拟化的也出了越来越大。然后 Citrix 今年呢也会再发布一些新的一些产品，但是我们微软也有杀手锏哈，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10未来可能命名为2015这一个 Windows Server，它重点的方面是放在了这个虚拟化和云计算这块儿，所以说我们这个 Win Server 可能按照媒体的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推迟发布一段时间，所以说这是我们作为虚拟化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售那个杀手锏。所以说虽然我们微软在这个虚拟化行业呢进入不是最早的一家公司，但是我们从这个2008年6月份，在我们的Windows Server 2008正式引入了 Hyper-V 的技术哈。比起微面的话，我们是晚了很多年啊，所以说我们是后来者居上。那么到了2008年10月呢，我们发布了 Hyper-V Server 2008。那么Hyper-V Server 2008和Windows Server 2008 with Hyper-V 有什么区别？大家知道吗？一个写在前面，一个写在后面，是吧？
能不能重复一遍？
这个 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带的 Hyper-V 和Microsoft Hyper-V Server 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
送书了啊，送书了啊，送
书
了啊，送书了啊。
那个操作图就是 Hyper-V 的，你再说一遍吧。
好，我再说一遍啊。Windows Server 2012或者2008里面带的 Hyper-V，和 Microsoft Hyper-V Server 2008或2012有什么区别？
这东西是什么？
哎呀，说不出去啊，这怎么回事儿？哪
一个是再训啊？
哪个？
就是因为本身 Hyper-V 在本地本人在我们那个服务器里面去，
不是，他是一个角色，对吧？
对，Hyper-V 之后，然后他还可 可以就再虚化，就是 HyperV 现在走的就是 VMware 的一个，然后那个 Windows Server 我不知道怎么走，那个方式。
这是送给你吧，虽然回答的不是很全面哈。
别
啊，没事啊，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可能对这个 VMware 的一些那个架构比较了解是吧？ VMware 的一些东西，那 Windows Server 2008 with Hyper-V 呢，实际上它是底层，它 Hyper-V 在这个 Windows Server 里面，它是一个角色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我如果我们要用使用 Hyper-V， 我们必须要安装 Windows Server 的操作系统，然后在我们的服务器管理器中去添加 Hyper-V 角色。那么 Hyper-V Server 呢，它是脱离了这个 Windows Server 的一个操作系统，它直接就是以 Hyper-V 为技术的一个操作系统，就是装到里面以后呢，它是一个像 VMware EXI 的一个界面，也就是说它只能通过 PowerShell 的方式进行管理，它没有就相当于咱们装 Windows Server 的一个 Server Core 的一个界面，核心的一个界面，所以说它里面的包含的功能只有一个 Hyper-V，没有操作系统，我的电脑界面没有服务器管理器，什么都没有，只有 Hyper-V， 没有鼠标的一个界面，是吧？它只能通过这个PowerShell 或者我们 Center 去管理它。那么到了2009年呢，我们Server 2008 R2 和 Hyper-V Server 同步的一个发布了啊，当时可能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Hyper-V Server 呢是免费版本。但是呢，你可能说啊，那 Hyper-V Server 跟 Windows Server Hyper-V， 一个是收费，一个免费，那是不是免费的在功能上有些阉割呀什么的？实际上不是的，它除了没有图形界面以外，在 Hyper-V 方面它具有收费版本的所有功能。那可能有人问了，那它的区别在哪里啊？区别是这样子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呢，按照最新版本2012 R2 带的那个 Hyper-V 呢，它是里面生成的虚拟机呢，标准版它是包含有两台物理那个虚拟机的授权，就是这个授权呢指的是虚拟机里面再虚一个 Windows Server 啊。那数据中心版呢是无限制的授权，就是说在两个物理 CPU 情况下，你虚拟出来的所有的虚拟机只要是 Windows 的都是合规的。自动激活，在没有网络情况下也能自动激活，这就是区别在哪里。那么 Hyper-V Server 呢，它虚拟的虚拟机能不能激活呢？不可以，大家需要购买正版或者合规性进行激活。它的这个区别就在这里，而且它是没有这个操作界面的，所以说咱们微软也有免费的 Hyper-V 的技术。那么到了2011年2月呢，我们发布了2008 R2SPE， 那这个 SPE 呢为什么要单独列出来呢？因为到了2008的版本的时候，当时是 VMware 发布 vSphere 5，就是 EXSR5 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才仅仅支持动态内存。那实际上这个 VMware 在这个4的时候就已经支持动态内存了，我们在2008年初单独出了个 SPE 才开始支持，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那么到了2012年9月份啊，微软就是加足马力啊，的确超过了 VMware 啊。凡是 VMware 有的技术呢，我们在2012的时候呢，所有的功能都有了。甚至VMware 为了打压我们微软，出了一个 vSphere 5.5中间的一个版本啊，加入了一个分布式存储 vSAN 的一个技术。那到现在来说，我们我们现在最新版本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最新版本。那么可能在年底呢会发布咱们的最新 Windows Server 10，可能会在虚拟化上更胜一筹。刚才我也说了，就是 VMware 发布了最新6.0的版本。那么它发布的版本那天我也大概看了一眼，所有的各种技术参数或者功能参数全是针对我们 Windows 2012 R2 的虚拟化技术做一个对比，甚至在某些方面呢有一些抨击哈。因为这方面从来就是谁都吵不清谁的这东西。那么从我们2008年 R2 的 Hyper-V 技术到我们最新的2012 R2 的这个技术呢，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的一个增长。可以看一下我们虽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一个支持，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真正企业部署过程中呢，用不到就是说320颗物理 CPU 这个可能超大规模也没有这么大。那实际上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最小都是在这个2.多倍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我们的目前的技术呢，虚拟化技术呢，可以说是比较领先的一个技术。其实我刚才之前呢是做 PPT 的时候呢，是想贴一个和这个 VR 5.5的对比啊，但是我最后还是去掉。为什么？因为现在各大的虚拟网站的一个虚拟论坛上，关于虚拟化论坛上呢，都在说这个6.0一些新特性和新功能。实际上我们 Windows Server 早就实现了啊，他们在说这些东西。当然呢，这个对比也不是比较就是那功能上能一能对应的上，所以说那张 PPT 我还是就没有贴进去。那么借助我们 Windows Server 加这个 Center 呢，我们给企业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和一些特性呢？首先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数据中心没有边界，这个可能理解比较抽象一点啊，就是说怎么会数据边界无边界呢？因为微软是目前为止在全球唯一提供一个私有云和公有云同时提供这两项技术的一家虚拟厂商，一家软件公司。包括我之前说的微软，它只是提供一个私有云，甚至它到后面的 vCloud 都是一个私有云的一个概念，但是它没有公有云。它的公有云呢是只能和这个亚马逊进行合作，或者跟其他云进行合作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所以 Windsor 在这个 Windsor 加 Cincinnati 可以从本地云扩展到公有云，或带来一个一些云方面的一些创新。然后呢，我们可以动态的去交付。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虚拟化。那虚拟化实际上它不仅提倡的只是这个服务器虚拟化，那么我们也将这个一些比较常用的场景都用在这个桌面虚拟化，或者是这个应用虚拟化上面。所以说我们给企业来带来一个这个应用的一个动态交付。然后呢，我们就是灵活一致的平台，刚才我也说过是公共云加私有云的形式。最后呢，是以人为本的一个IP。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没有数据中心的边界。因为 Hyper-V 提供了一个多租户的一个云技术架构，它可以采用这个标准化的数据中心资源进行管理因为这是我们 SimCenter 的功能，可以借助SimCenter 去管理数据中心的任何一台设备，甚至交换机、服务器、软件硬件，包括我们的客户端，还有包括我们这个企业的手机，都是可以进行管理的。那么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企业级的虚拟化。大家在这个 Win8 的时候有一个功能，其实 Win8 也代理 Hyper-V 功能，大家有没有用过？就是说桌面级的 Hyper-V， 就是可以在 Win8 里面去再装一个 XP 或者是装个 Win7 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在 Win8 就是在如果大家没有试用过的话，可以在这个添加 Windows 软件组件里面，可以把这个 Hyper-V 这个勾点上以后呢，大家会发现一个有 Hyper-V 管理器在你的开始菜单里面。那么点进去以后，你可以通过这 Hyper-V 管理器呢，来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去建立另外两台这个虚拟机。当然咱们的首先我们的这个笔记本或者我们的个人电脑要支持这个虚拟化，就是 CPU 一定要支持虚拟化的技术啊。然后针对呢，然后最后面就是针对我们 Microsoft 工作负载的一个最佳性能与规模。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多租户的应用。那么多租户呢，实际上是简化了一个我们资源的一个配置，然后帮助企业的各个部门提供了一个交付和运营。那实际上多租户呢，肯定说我们企业有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一个部门，那么每个部门所侧重的重点不一样。比如说一个 IT 部门有一些运维组，包括有一些开发人员，包括一些基于 Java、基于.NET 等一些分得很细的这些分支，它所对虚拟机的要求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能不能实现这种多租户自己管理自己这些虚拟机呢，而不需要我们 IT 人员统一的去管理整个全部呢？我们 IT 人只需要负责底层的一个技术架构正常运行就可以。那实际上我们这个 Hyper-V 呢，就提供了一个多租户的这么一个基础架构，来帮助企业的各个部门或者是分公司来管理这个自己去管理自己的一个 IT 资源。那么我们这个 Hyper-V 上呢，也不仅 能跑我们自己 Windows Server 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可以跑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些常见的这个虚拟机，比如说我们的圣德 OS，包括我们 Linux 的一些产品系列啊，圣德 OS、Red Hat、SUSE 我们都是可以支持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我们这有一个 Hyper-V 的这个复制同步，那实际上这个复制同步在微软是微软在2011这个 WPC 的大会上呢，发布的这项功能，在2011年呢，VMware 发布了一个 VSphere 5，所以说当时其实这个 Hyper-V 复制同步呢，实际上是这个创建虚拟机的一个副本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将你的虚拟机复制到同一台物理机或者不同的物理机，或者是跨数据中心的一台物理机，这样实现了一个相互的一个复制。那么复制完了以后，不是说我复制完就结束了，它实际上还可以进行一个增量的一个复制，或者是增量的一个备份。那么创新，那云创新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定义我们数据中心的定义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个数据中心呢，是以软件作为定义，这也是我们目前业界提出的是SDN 比较火的一个词。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在本地进行这个虚拟机可以扩展到这个咱们公有云的上面，所以说而且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跨数据中心的一个资产自动保护和恢复。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在存储创新，因为企业刚才我也说了，存了十几年的一个存储它不动它，那么它属于这种永久睡眠的一个存储。那么我们在企业购买存储上面呢，可能会在这个在选这个存储的硬盘上面会有一定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最快的是 SSD 是吧？这个固态硬盘，然后下来是这个 SAS 的硬盘，然后是 SATA 的硬盘，大家对这三个硬盘的这个性能大家都有了解吧？实际上呢，这个 SSD 硬盘到目前为止，我经历的一些项目当中呢，确实有采用过全部12块硬盘全部都是固态硬盘的存储，那个速度相当快，相当快，启动一台虚拟机的话不到3秒钟的时间啊，非常非常快，甚至系统都反应不过来。所以说，那么我们 Windows Server 呢，它那个存储呢，它是在这个行业标准意见上采用这个最佳的一个性能分配，就是将我们常用的一些文件呢放到这个固态硬盘，或者是把它设置为缓存的这么一个机制上面，将我们就是中等或者是偶尔用一下呢放在我们这个 SAS 盘上面，让它速度会缓存更快。对于这种经常不用或者是这种沉余的这种数据呢，我们把它放到 SATA 盘里面，因为 SATA 盘本身现在也比较大，而且目前单个的 SATA 盘已经突破6 TB，目前企业级能买到最大的 SATA 盘是6 TB 的，没有最大的，没有再大的了。好像8 TB 是目前是提出的一个概念，不是正在研发中，可能会以后会有，但是目前最大是一个6 TB。而且呢，我们微软和其他虚拟化厂商唯一不同的一点呢，是我们提供了一个 Store Simple 的一个东西。那么 Store Simple 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软件加硬件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作为咱们本地数据中心来讲呢，说 Store Simple 它能干什么呢？Store Simple 可以用来做本地的一个存储，但是它有个特殊的功能和我们，它同样也采用了这个分层的技术，存储分层技术，但是它采用了一个和我们 Windows Azure 的一个结合，也就是说，你可以将这些容易的数据上传到我们 Azure 中来，从而解决你本地的一些数据中心的那个数据的积累。那么我放到云上面，我经常不用，我就把它放到云上面。那么云的存储的这个价格是非常便宜的，所以说为企业节省了非常大的一个存储空间。这是我们的一个在存储方面的创新。然后呢，是我们接下来是我们一个软件的定义的网络。那么可能有些公司呢，可能在全国都有很多这种分公司。那么这些分公司呢，可能每个地方的那个网络情况或网络这个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需要这种 VPN 多租户的这个 VPN 去连接我们数据中心，也有可能我们 企业的数据中心有不同的数据中心，比如说在上海或者是在杭州或者在什么东西，一个企业如果说这种中型到大型企业的话，它的数据中心不可能只有一个，所以说而且每个分公司会按照地域分，将每个比如说南方的这些分公司，它的数据可能会在这个上海或杭州，那么北方的数据中心可能会在这个天津或者是这个内蒙之类的一些地方。那么这个我们通过软件来定义这个多租户的 VP 呢，可以通过站点到站点的一个连接，或者是端到点的一个连接，这都是我们软件定义一个。而且呢，我们在网络方面一些由于一些应用软件的一个需求呢，我们可能对一些软件和这个用户呢做一个隔离。就比如说我们一般企业内会把财务软件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系统去运行，任何的一个软件或者数据都不能去调取财务中的一些数据，只有一些有权限的领导才能去观看，才能去查看这些报表和数据。那么这就需要我们虚拟化里面的一些网络的一个隔离和一个多租户的一个应用。这是我们在这个软件定义的一个软件方面的一个创新。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是虚拟化的一个创新。那么虚拟化呢，在我们 Windows Server 2012就提供了第二代虚拟机。那么第二代虚拟机它支持 UEFI 的安装，这个大家知道 UEFI 吗？这个引导程序 UEFI 就是如果是笔记本用了这 UEFI 效引导程序的话，它的启动速度会非常快。咱们目前大部分超级本用的都是这个技术。第二个增强的快模式，在这个管理的 Hyper-V 虚拟过程中呢，它可以增加一个用户的体验，所以说它的体验效果会高。它但是呢是针对咱们的这个虚拟桌面的一个情况，然后是一个自动的虚拟激活。刚才也讲了这个Windows Server Hyper-V 和 Hyper-V Server 的这么一个区别。那么企业购买的 Windows Server 呢，带来的 Hyper-V 呢是有一个自动激活虚拟机的一个情况，不像之前就是说，如果在例如在 VMware 上吧 ，VMware 上如果是生成了10台 Windows Server 虚拟机，那么10台 Windows Server 虚拟每台都要进行激活，不管用什么方式激活都要激活一次，对吧？或者是你要通过 Windows Server 去部署那个批量激活的一个小程序去激活。那么有了这个 Hyper-V 的话，那么可以不用去再搭建激活服务器，或者是去人工手动的去激活。下面一个就是动态的一个应用交互。动态的一个应用交互呢，实际上这里面讲的是它是获得云服务的一个自助的一个访问。那么实际上在虚拟化里面的应用动态交互呢，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是用 O365 去实现这个办公或远程办公。那么我们有没有一样的形式，我们比如说企业已经购买了 Office 2013这种本地版本，那么我们能不能将这个2013去推给所有在使用不同移动终端的一个设备呢？那么这就使用到了我们的虚拟应用的这个技术。我们虚拟应用呢，可以将 Windows 的这个应用程序推送到比如说像 Mac 本还有这个 iPad 上面。它用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打开 Word 2013以后，它在 iPad 上打开 Word 2013有跟计算机本地是一样的。甚至我们用这个远程桌面和这个远程应用呢，可以将PC 机上的那个 QQ 推送到我们的这个 Mac 本上，和那个 Windows 的那个 QQ 是一模一样功能，一模一样界面。那实际上这 QQ 是并不是运行在咱们客户端的这个终端上面，而是运行在我们服务器上面，只是把这个界面推送给你，那可以实现一个无缝的一个动态那个交互。在这个方面呢，在虚拟应用之前呢 ，Citrix 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啊。但是目前我们跟 Citrix 也是不分上下，在做这个虚拟应用和虚拟桌面上也做得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做一个一致性的体验，就是说从我们可以从比如说我们企业在企业内部的数据中心去建立了一个虚拟机，我们可以把虚拟机迁移到任何一个数据中心，或者是跨地域的数据中心，我们也可以把数据中心虚拟机无缝的迁移到我们的公共云上面。 啊，所以说也可以从公有云上面，就当比如说陈建老师建了一个虚拟机，我们也可以把虚拟机迁移到我们本地的Hyper-V上去运行，没有问题，而且不需要太多的配置，因为大家都是采用 VHD 的一个文件进行运行的，虚拟机底层采用 VHD 文件的，所以说我们的公有云和私有云的它上下呢是采用同样的一个技术架构。所以这方面呢是可以做一个无缝的一个迁移。最后呢，然后呢就是深入到应用层一个工作负载。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既然虚拟化技术这么强大，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更强的一个管理工具，就是我们的SIM/SUNAR来进行管理。那么我们SIM/SUNAR可以中间的一些组件呢，可以管理我们所有的计算存储和网络的一些资源。然后呢，我们可以将这些资源也同时能管理我们的公有云上的一个资源，也可以将云上的资源本地迁到云，从云迁到本地，这是我们的一个，这是通过SIM/SUNAR来进行做的。那么我们一个平台灵活一致的一个应用平台，大家可能在看到 Win8 的这个Win10的这个发布会或介绍的时候，什么主机是所有的 Windows 产品都在同一个情况下，包括我们手机、Pad、平板、PC，对吧？都是采用同样的一个架构。那么我们在企业里面，我们的私有云、我们的本地 Win Server、SIM Center 加上公有云上的 Azure 数据库等，我们都采用同样的一个虚拟化的技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始终保证我们在服务端是同一个平台，而且做可以平移的从数据中心迁移到另一个数据中心，再迁到公有云上面。最后呢是实现这个以人为本的 IT 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多应用多这个 PC 的设备或者多移动设备，我们可以同时办公或同时这个分享文件等一些日常平时的办公。包括刚才也像秦老师介绍那个 OneDrive 啊，OneDrive 我可能在这个我觉得个人觉得是在这个Windows Phone 上的效果要比 iPhone 上的效果要好一点，所以说它也是可以跨任何设备的，但是好像目前百度云也能做到跨所有的这个移动设备啊，但是我们跟百度区别是我们可以提供企业级的一个存储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接下来我讲一下这个。就是说，一个强大的虚拟化呢，需要一个超强的管理，就是相当于好比虚拟化是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大脑去管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我相信这几天大家也在看《最强大脑》嘛，对吧？都是不是神就是神经病哈，这种人脑子都是比较好使的。所以说，我们 SIM/Center 呢，它也是最强大脑中的强者啊。比起一些其他公司的一些统一的管理软件来说，我们管得更全面啊，我们管得更细，甚至我们管得更多啊，这种一个情况。那么这是我们目前 SIM/SUNAR 2012呢R2 呢最新的功能，目前网上也提供了我们这个 SIM/SUNAR 10，目前暂时叫 Windows SIM/SUNAR 10的一个管理，一个组件，大家可以下载去试用或者去部署它。实际上呢，这个 SIM/SUNAR 如果说部署起来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有8个组件加一个包啊。那实际上，在我目前来看，在全国所有的项目中，能全部部署8个包，全部部署齐了，指头都能数过来哈，所以不是很多。但是可能有一两个组件在某些企业里用得非常好，非常棒啊。所以说它提供的功能是非常全面的。如果说我要把 SIM/SUNAR 所有功能列出来的话，我估计这堵墙四面墙都不太够哈，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讲一下就是每个功能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组件。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SCVMM 啊，这个比较好记。那么它是管理什么的呢？它是管理我们Hyper-V 的一个技术的，它不仅能管理我们 Windows Server，而且能管理 VMware 啊，能管理 VMware，能管理 Citrix，啊，也就是说它是目前管理虚拟化比较强大的，就是我们 SIM/SUNAR 要管理的多，是吧？而 对比一下其他的公司的，像微软的 vCenter，它只能管理它自己的一个虚拟化，它管不了微软的，它管不了微软的，它更管不了 Citrix。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这个 SCVM 是管的虚拟化是最全的一家最全的一个管理软件。接下来是一个SCOM Operation Manager，那它是进行这个网络监控，对这个服务器客户端的一个监控情况，也是我们的 SCOM。它可以就是管理一些这个路由器交换机，然后一些互联网的托管信息，它甚至能管理我们 Azure 上的一些虚拟机的一些情况，它都可以进行管理。所以说它是我们就是企业人，而且它的展现呢是非常人性化的，通过图表的方式，比如说你们的一台虚拟机它实际上没有跑什么东西，但是通过它的监控会告诉你，你的虚拟机 CPU 在一个月内使用都在5%以下，这样对于管理员来说，他可以做出一个动态调整，我这台机是不是要关机了，它确实没有在运行5%以下，是吧。那么下面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工作流的一个SCO。 那 SCO 它也是我们 Cinder 一个组件，那之前呢是这个组件之前在2019年是收购了这么一个技术来做的这个流程管理的一个软件。那实际上这款产品在我的这个就我接触 Cinder 中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部署这个插件这款产品比较少。下一个组件呢是 APP Controller， 就是 SCAP 啊。SCAP 呢，它是提供一个管理 Windows Azure 的一个单页管理界面，也就是说，刚才我也说了，是它不仅能管理本地，还能管理就是能管天能管地，是吧？天上也能管，地上也能管。所以说它是提供了一个管理这个 Windows Azure 的服务的单一界面，然后通过这个SCVM 虚拟化的一个工具呢，可以结合这内部的管理一个内部的虚拟机，是可以让企业呢在整体看到自己的就企业的一个整体资源。那么 SCSM 呢，它是一个自助的一个门户，就是客户呢可以每个部门可以提供按流程的这个组织方式呢，去让用户去申请一些企业中的一些资源。那么这个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东西，企业无需安装任何客户端，只要通过网页的形式就可以知道我要申请多少东西，在企业中申请多少资源，这么一个情况。然后 DPM 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微软提供的一个备份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们微软提供很多的一个备份，包括在云端的备份，包括本地的备份，包括虚拟化中的复制，包括快照等，这些都是一些备份方式。所以说这个备份方式，这个呢，它最大的优点是支持我们大部分的一个硬件，可以支持卷的备份，包括支持比较细微颗粒化的备份，它都是支持的。这是我们的 DPM。那么是 SCCM 呢，是用来部署我们的一个操作系统，包括软件和应用程序的更新。那么比如说企业有100台 PC 机都需要更新，那么作为管理员说你怎么做，或者说哎你去装个360吧，你装个360通过打补丁就能 OK 就能装上，是吧。那实际上装360以后就给企业的网络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了，有经验的人他都会知道360是在企业中是不能装的。那所以说通过这个SCCM 不仅呢可以通过网络来安装操作系统，而且能推送，主要是推送一些补丁是非常方便，而且用户在办公情况下无需感受不到这种推送的一些任何变化。那么这就是我讲的我们 Cinder 加 Windows Server 带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虚拟化的解决方案。 OK， 那么我现在问送出最后一本书哈，最后一本书大家注意点啊，就是问题来了啊。好，刚才讲了 Cinder 它包含了哪些组件，有举手的吗？答出4个就给了，有没有？
哎，我
能把机会让给大家，
太形象了。
有没有举手的？大胆说，没事儿，不举手也行，随便说。
有一个 App Controller 是吗？
有。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 Operation Manager
有，
还有一个我不会读了，是。
就是缩写的 SC 什么？
就是 OrStage，OrStage，OR。
工作流那个 SCO 是吧？再看一个，再说一个。
再看一个。Service Manager。
好，谢谢。那我今天就讲的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四个原因，一句话概括我今天的，您说。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就是我是做韩国和所谓就是做韩国和这个 Azure 的一个开发。可是现在我就是很头疼一件，就是因为我做 Azure 的话我不一样，因为 Azure 的话我会有商用订阅。
对。
对，我买了商用订阅的话，我们做开发的都这个开发就是他们就是授权给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些很大的订阅，
对，
基本。有环境，我们就开了开发。可是开发的开发是，那我们肯定需要，我们作为一个小组来说，开发一个外部，我们自己需要去搭一个，对吧？可是自己搭，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个搭的一个过程，我经常跟我们公司那个跟我们小组的 SE 啊，一年售后就拿去聊天，就是我想自己去回家去搭一下，对吧？自己想回家去搭。可是我呢，就是没钱。您觉得就是我需要什么，就是花什么样的一个钱把硬件这块做好？
那就是你想自己搭一个环境是吧？
因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因为开发这块，开发研发肯定要那个，肯定有好多组件。
对。
我现在有，就是现在用的就是那个 Spark VM 嘛，然后就是 SDM 嘛，然后还有好多。
对。
这些sensor这块肯定还有很多东西，但我就想自己去那个
玩一玩这种。
对，自己去玩一玩这个东西。可是我就。第一个，我去年毕业，去年14年夏天毕业，可是我又没钱，没钱买那么多。您觉得花什么样的一个硬件标配是搭自己去搭这一套最好的？
你终生上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台式机
是吧？我跟你说一下我的一个实验环境啊。
对。
啊，是这样的，我因为我这本书呢，就是整体的一个实验环境都是我自己来搭建的，但是我没有服务器，我自己没有服务器，那么我怎么搭建呢？我都用的是这种笔记本的移动工作站，当然台式机性能会更好。移动站，我想把这个真正的八个组件搭起呢，是需要最少32GB 的内存，当然都是以虚拟机的形式搭建啊，32GB 的内存。但是搭 Hyper-V 的时候有一个技术，就是说你可能在 Hyper-V 里面再起台虚拟机，对吧？要不然你装 Hyper-V 没啥意义。
对，
那就
现在 Hyper-V 就是我们就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小组现在推荐的也用为 OpenStack，现在从这个我们当时就是瞎聊，瞎聊还是说在 Hyper-V 里面去装了 Hyper-V，就是在 Hyper-V 里面再虚拟化。
对。
可是现在那个我们要是不支持了，
对
吧？对。那我们不支持，我们通过那 VMware 装个 VM 就可以去那个 VM 内去再虚拟化。
这个是嵌套虚拟化，嵌套虚拟化不是说软件不支持，而是 CPU 不支持。
CPU
的对 CPU 的 VT 技术只能嵌套一层，只能嵌到一层，不能嵌到第二层，只能嵌到，除非你用底层把一些参数改掉，但这样很损 CPU 的，有可能试验完 CPU 就报废了。
所以老师，您就是能想一个就是很便宜的，然后又很经济实惠的，您自己看，您看。
我的实验环境是两台 ThinkPad W520。32GB 内存，512GB 固态，两台，一共是64GB，64GB。
您当时花了多少钱？
好多，好多。那这个待会儿私下给你探讨一下，就是好吧啊。那我今天先总结，用一句话总结我今天讲的。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主要是通过用户自己去搭建一个本地的四五元的一个数据中心，帮助企业去转型。啊，帮助企业去实现更高的一个价值。那今天就是我讲的一个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